迎收听 Bree 旗下的 Solidar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
今天我们会聊到几个重磅话题， AI 公司高管和顶尖学者罕见联署公开信，警告 AI 经济冲击将超越工业革命，
加州星提案要直接禁止社交媒体的无限滚动和推荐算法，还有 Telegram 的短域名 TDMA被美国财政部直接勒令停止解析。
另外，日本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突然倒闭，20万商户一夜之间被迫回到现金时代。我们逐一来看。
先来看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信号。Anthropic、Google、OpenAI 三家公司的核心高管联合图灵奖得主又树啊奔九等顶尖学者和多位经济学家罕见地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这封信的措辞非常严厉。他说，未来10年 AI 可能会变得空前强大，推动的经济转变规模将超越工业革命，但速度要快得多。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历史类比。工业革命花了100多年重塑社会结构，现在他们说的是这件事可能在10年内发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联署者没有只讲机遇，而是直接点出大规模就业岗位流失的风险。冰友本人说得很直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做出集体民主的选择，而不是任由市场力量主导，冒着大多数公民被抛在后面的风险。
这个表态的时期也很有意思。最近一段时间，公众对 AI 的反感情绪在升温，泡沫破裂的论调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行业内最核心的一批人正试图在叙事崩盘和失业焦虑之间提前搭建一个政策缓冲区。他们不希望这个泡沫太早破灭，需要政治合法性来维持长期投入。
接下来转向美国加州，州众议员 Josh Lotenfang 提出了一项法案，编号 AB1709， 最初是想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成瘾性社交媒体。
不过在听取反馈之后，他做了一个关键转向，不再针对年龄准入，而是直接瞄准平台本身的成瘾设计。
具体来说，就是无限滚动信息流、自动播放、推荐算法和推送通知，这些现在几乎每个社交 APP 都标配的功能。
永村桃在听证会上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无限滚动这些东西是产品功能，不是言论。所以，这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的原话是，提案的初衷不是阻止访问，而是阻止掠夺性行为。
把19社交媒体公司在2028年之前调整平台设计，这意味着监管思路在发生根本转变，从谁能用变成了平台怎么设计。如果通过，影响会非常深远。
微软终于承认了一个用户抱怨了很多年的事， Windows 11的搜索功能确实做得不好。
微软官方博客公开说，他们听到了反馈，这本身就挺罕见的。
这次的改进方向很明确，首先，搜索会优先返回本地应用、文件和设置的结果。其次，会移除商业广告、推广链接，还有 MSN 和 Bing 的网络干扰内容。
微软的承诺是提升搜索结果的可靠性、易用性和清晰度。
另外，拼写纠错也加强了，你就算把应用名或者文件名拼错了，也能匹配到正确的结果。
这些改动已经进了 Windows 11的预览版，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推给所有正式版用户。说实话，一个本地搜索回归本地，这件事竟然需要成为新闻，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下面这条新闻可以看作一个地缘政治的缩影。Telegram 的短域名 TONA 在全球范围内突然停止解析了。
这不是技术故障，也不是商业纠纷。密域名的注册管理机构 Identity Digital 确认，是因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也就是 OFAC 的明确要求，对 TMI 执行了 Server Hold 的操作。
Server Hold 这个状态通常意味着域名涉及法律或制裁事务被直接锁定，影响波及全球所有用户。
OFAC 的职责是打击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等国家安全威胁，有权对个人、组织甚至外国政府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
这件事暴露了一个结构性问题。 Telegram 是一个拥有数亿用户的全球化平台，但它的域名命脉完全依赖于由单一司法管辖区掌控的根服务器和注册管理体系。
目前 Telegram 的官方服务正在切换至 Telegram.me 这个完整域名，但这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平台开始布局去中心化域名解析，或者寻找主权替代方案。毕竟 这次被搬动的开关，下次也可能轮到别人。
再来看看欧洲，瑞士军方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
长期以来，瑞士一直跟微软合作，敏感的政府数据保存在本国数据中心，但现在微软要求所有的电子邮件、文档、日历、视频会议只能通过自己的服务器来访问。
对瑞士军方来说，这构成了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他们担心敏感的军事信息可能落入美国政府手中。
所以从今年十月起，瑞士军方的网络站部门将全面切换到一个叫 OpenDesk 的开源办公套件。这是德国数字主权中心 Zendesk 开发的 MS365 替代方案。
这个案例的象征意义很大。瑞士是一个主权高度敏感的国家，他的军队做出这个决定，相当于是用行动表态，在数据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空间，其他类似处境的国家可能会跟进。
来看中国手机市场，599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大约6600万部，同比下降了 4.3%。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了，核心原因是内存等组件成本上涨，大多数安卓厂商都在提价，需求自然就降温了。
但两个品牌是例外，华为增长了近 20%，苹果增长了将近 25%。
市场份额上，华为 22.6% 排第一，苹果 18.1% 紧随其后， OPPO 和 VIVO 各占 16%， 小米 12.4%， 荣耀 11.3%， 其他品牌加在一起不到 3%。
还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618购物节期间，手机销量同比下降了将近 15%， 也是因为涨价，但华为和苹果维持住了价格稳定，这可能是他们在涨价潮中最关键的分化因素。
接下来是一条让人重新思考阶层与智力关系的研究。挪威科学家在 PNAS 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调查，追踪了将近580,000名挪威男性。
我们之前都知道福林效应，过去几十年人类的 IQ 得分每十年上升3到5分，但最近几年这个趋势开始逆转了。
这项研究最反直觉的发现是，IQ 下降不是从低收入家庭开始的，而是最先也最剧烈的出现在高收入家庭的男性后代中。
中低收入家庭的认知峰值出现得更晚，下降幅度也更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环境优势，而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水平在提升，起了一个暂时的缓冲作用。
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一旦教育机会趋稳，所有阶层的认知能力得分都会下降，而高收入群体的降幅反而是最显著的。
这打破了一种直觉，富裕并不等于认知保障，在群体层面可能存在某种跨社会经济壁垒的深层下行趋势，教育改善只能阶段性延缓，无法阻断。
现在说一个还在传闻阶段的消息，关于2026年菲尔茨奖的得主名单，有爆料说已经提前泄露了。
菲尔茨奖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每四年颁发一次，评选过程极其保密，在正式公布前流出完整名单的情况历史上几乎没见过。
目前只有网络上的文本爆料，信息来源和真实性都没有任何独立证实，国际数学联盟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现阶段所有信息都停留在传闻层面，正式的获奖者将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期间揭晓，那才是唯一可信的时间节点，我们保持关注。
最后来看日本，一家叫做 Zentoshin 的信用卡处理公司突然倒闭了，负债是1152亿日元，今年日本最大的一笔企业破产案。
直接冲击的是大约200,000家签约商户，其中很多是小型餐馆和零售商，根本没有能力承受结算中断或者资金延迟到账。
于是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商家开始要求顾客用现金支付，或者临时转向二维码扫码结算。
要知道，日本政府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推数字支付，无现金支付比例从2010年的 13% 一路升到了2025年的 58%。 现在这波趋势遭遇了一次实实在在的逆流。
岩泽寿信的瞬间停摆暴露出一个问题，支付基础设施的集中化依赖非常脆弱，中小商户在支付连续性保障上几乎没有冗余。
后续有三个信号值得关注。第一，这200,000商户能不能快速找到替代支付服务。第二，资金清算能不能及时到位。第三，监管层会不会推动支付系统建立应急冗余安排。 这个事件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好，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立法动向。欧盟委员会正在酝酿一项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新规，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式启动立法程序。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他的原话是，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先证明自己的服务对青少年无害，然后才能获准运营。
这背后有一套专家小组提出的分年龄管控方案，三岁以下完全不接触屏幕，13岁以下必须在监督下使用互联网，年龄更大的青少年也设置相应限制。
核心理念是倒逼平台，在设计之初就要纳入青少年保护机制，而不是事后监管。冯德莱恩表示，委员会将在夏季之后提出立法草案。
当然，任何法案都需要欧洲议会和27个成员国批准才能在全欧盟生效，谈判过程不会简单。
但这个方向已经很清晰了，欧盟对数字服务的监管焦点正在从隐私和竞争进一步转向人群安全，平台的合规门槛会大幅提高。
今天的 Solita 每日沙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